我们翻开约翰一书第二章，
我们会读
第二章，然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然后找到了，我们请姐妹来读好吗？一二三，来。好，我们圣经里面时常都谈到彼此相爱，你看，这不是一个旧的命令，这乃是一条新的命令。哦，这些东西我们都很熟悉。你看，你来到教会久一点，无论哪间教会，你每次说，哎哟，又是彼此相爱，我们都知道了，因为它不是什么，它不是一个旧的命令，我们都知道的东西。你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不但知道这个命令，我们还要做什么？今天这堂信息基本上也是为着六月份的家庭营一个预备。然后家庭营基本上我们还会回到这个主题，该如何彼此相爱？你看，这是其中一部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这间教会能够在爱的事情的爱彼此相爱的事情上面，我们来继续的努力。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教会，感谢主你让我们有这个信心来到主你面前向你祈求仰望，并且等待主你的保守，你的复兴。求主继续引导我们一下时间，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从黑暗里面能够看到你的光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灰心，我们甚至也很想放弃，然后主今天透过你的话，透过圣灵的引导，充满让我们再次回到主你面前。愿主你安慰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上个星期我们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呢，我们有谈到这世界上有许多的群体，虽然他们不一定是这个基督教，但是很多的群体他们都会流露出爱。两三个主日我们的信息里，我们的这个主日学里面，我们有一些，我就问一些弟兄姐妹，你们起初来教会的时候，当然不一定是这间教会，你们起初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们是被什么所吸引？哦，很多人都说，哦，我们是被基督徒的朋友他们的爱所吸引，那种牺牲的爱所吸引，这个是他们来到教会的一个共同点。也就是说，他们是被你们的见证所吸引，他们不一定先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也不一定完全明白福音是什么，他们来教会不一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上个礼拜也看到的，就是他们首先先看到基督教里边有什么爱的表现。然而我们同时也提醒他们，不只是基督教里面有这个爱的方式，我们同时也看到，哦，摩门教也是有爱，耶和华见证人也是有爱， 佛教徒有也是有爱的表现，同意吗？好，同时我们也讲到说，异端也是有爱，同性恋的教会，支持同性恋的教会也讲爱，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这里讲到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然后接着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哦，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但是问题来了，只要我们看到爱的表现，我们就一定是直接的认为那里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不一定。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有爱吗？有，但是他们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摩门教有爱吗？同性恋的教会有爱吗？佛教徒有爱吗？有，但是他们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问题来了，到底是谁出差错？是耶稣基督出差错吗？会不会有一个可能，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一开始就不可能，就没有想象到什么，就没有想到哦，原来除了基督教徒以外还有其他的人有爱的表现的，会不会耶稣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出了问题？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呢？就说哦，只要有爱，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这个问题会不断的来困扰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要问，到底外面群体的爱跟教会里面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爱差别在哪里？这是今天我们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很多时候你跑进摩门教同性恋的教会耶和华见证人，你说哦，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基督与你同在。没有这样简单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问，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主题走在光明中的人，约翰一书第二章他一开始就谈到有一种人叫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走在光明中的人。走在光明中的人他会做什么事情呢？走在光明中的人在约翰一书二章里面他会慢慢地告诉你，就是首先你会发现到走在光明中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首先你们会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不会恨恶你的弟兄，你会彼此相爱。这是第一个你要分辨的。第二，走在光明中的人，你还会做什么事情呢？你还会做一件事情，你不会贪爱这世界，你不会贪爱这世界的意志的一切的物质享受，你不会贪爱这世界其他的信仰，你不会贪爱这世界的情欲，你不会贪爱这世界一切所有吸引你使你跌倒的事情。哦，这个是第二个走在光明中的人的一个特征，他会做的事情。所以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都在处理这样的事情。 OK， 第三，走在光明中的人你还会有一个事情特色你要分辨，他不会相信什么敌基督的灵。哦，我们会谈这个，只不过今天我的重点就会只在第一部分，一个走在光明中的人，就是你，就是你，就是我，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一定会彼此相爱，而我们的爱是有什么差别？ OK， 这是今天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弟兄姐妹，我在提醒你们一件事情，我也不断地在提醒你们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以后你在灵修读约翰一书，你要注意他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你在读他的时候，他给你一发一定是给你，你在读着约翰一书的时候，他一定已经给你很清楚很鲜明的一个比较。比较什么呢？第一，就是让你看到谁是走在光明中的人，就是说他拿走在光明中的人跟走在黑暗的人的一个比较。 约翰一书永远都在比较，比较一个人是走在光中，另外一个是走在黑暗的一个比较。接下来还有什么比较呢？一个就是真的福音，一个是假的福音的比较，一定的。那接下来约翰一书还告诉你什么是真的基督还有假的基督的一个比较，还有他会告诉你是什么是真的耶稣基督的灵还有什么是假的灵。哦，他都在做比较。然后当你注意到这些比较之后，接下来约翰一书会告诉你什么呢？在这些比较之后呢，他另外一个特色就会，他就慢慢的，你一从第一章慢慢看到第五章，他会慢慢的告诉你，在这些比较的情况的这个大前提底下呢，你会慢慢的挖出一些什么一些内容让你来比较。它就好像是一个 inventory form， 它就好像是一个清单，让你比较，哦，当我说我是真基督徒的时候跟假基督徒的时候，它的差别，它的是非是什么，它会告诉你的。所以以后你灵修，你读经，读约翰一书，尤其是约翰一书二书跟三书的时候啊，你就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三封的书卷，先抓住比较是什么，他在比较什么，接下来怎么样去比较。All right， 好，同样的，当我们说我们要不要爱我们那个不可爱的弟兄，我要不要去彼此相爱的事情的时候呢，约翰也是让我们看到一些清单。首先他让你看到，就是说爱不爱一个人，爱不爱我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一个选择。谁会不去爱呢？是那个走在黑暗里面的人。只要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你是走在光明中的人，你一定要去爱。哦，这是约翰一书讲的，不是我讲的。那接下来他还说什么呢？接下来他说，因为爱不爱一个弟兄基本上是一个印证。印证什么？印证你这个人是不是走在光明中的人，一个印证 is a sign。 约翰在彼此相爱的课题上面，他还同时让我们去，他还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彼此相爱，就是说让你活出来几个方式，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谈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把这些弄清楚之后呢，你就不会随随便便很贸贸然的被外面的异端，被外面其他群体不是基督教的群体认为，哦，他们也是有爱。因为呢这个情况是很糟糕的，你很多时候你会认为，哦，因为他们有爱，他们其实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这样糟糕的人，他们都是好人。而他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哦，他有可能跟你跟我一样到天堂去的，我们会来到这个结论的，会的。所以因此弟兄姐妹，很多人以为说这个人一定是好人，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他一定到天堂去。哦，这个是我们信徒很多时候的一个盲点。很多人以为李先生，我们的前总理，会到天堂去，因为他是好人。甚至罗马天主教的教皇最近讲说，哪怕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你也可以到天堂去。哦，这是罗马天主教最近教皇讲这句话。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会讲这些话？因为他背后的概念就是说，以行为，以爱的行为来印证这个人是好人，因此他一定到天堂去。这是很错误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要分，今天我们要问，彼此相爱，约翰一书还讲什么？到底彼此相爱是一个怎么样的爱？今天我们要处理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彼此相爱的爱是一个怎么样的爱。第二，我们要处理的就是彼此相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最后我要问你们的，就让你们知道，是我如果不彼此相爱可以吗？如果我不彼此相爱会有问题吗？哦，这是今天我们三个今天早上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All right， 好，首先我们来看基督教里面的爱是一个怎么样的爱。今天我把它分成四种爱，四个不同方式的爱。All right， 那你就从这四种爱里面，四种方式里面，你会看到原来我们所谈的爱，圣经里面谈的爱，跟外面群体所流露出来的、表现出来的爱很不一样的。因此你才去分辨。首先， 第一种爱是什么爱呢？帮助贫穷和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哦，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是约翰一书这个使徒约翰讲的。来，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这是第一种的爱。什么爱呢？就是帮助贫穷，帮助在物质上面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这是约翰讲的。哦，这个爱是怎么样？我本身认为这种在这层面的照顾，层面的需要，有需要的人，你去爱他，这个不只是基督徒可以做得到的事情，甚至其他的群体，其他不非基督徒的群体，异端他们都能够做的事情。Alright， 很正常，你同意吗？是的。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基本上第一种爱是最基本的。也就是说，如果恩乐教会在这方面做不到，我们是很可耻的，因为这是最基本的。连平信徒不，连非基督徒、佛教徒、异端，他们都做得到，为什么恩乐教会做不到？这是最基本的。我们感谢上帝。恩乐教会还好不是这样。恩乐教会这里的人虽然富裕的人不多，有智慧的人不多，但是正从我来到这里，我相信在我还没来以前，你们已经开始在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我们当中在经济上面、物质上面、在其他方面有需要的人，有这个需要出现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一定会总出带出一些行动，你们一定会带出你们的真诚，你们一定会在金钱上面不断的帮助，你们会，我都看得到的，这是我为你们感恩。叫我感恩的就是你们不但做了，但是我从来到今天为止，从来我没有看到有一个人会在小组里面讲哦，我做了。很多时候我看到就是无论是我们在筹款，我们为其他有需要的人筹款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们都是在背后做，你们也不去渲染一番，你们也不会表现一番，你们都在静悄悄的做，我为你们感恩。这次家庭营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台上上面不断的鼓励弟兄姐妹参加这个家庭营呢？我不断的提醒你们不要因为了金钱的缘故而担心呢，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讲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预备好一笔钱，要支持那些在经济上面有需要的人。而这些钱不是从教会出的，而是他们各自，他们已经预备好要支持那些有需要的人去。我为你们感恩。这次的营会，我们目的是什么？不要因为金钱的缘故而使到你没有办法去。我们这次的目的是鼓励更多的信徒跟家人一同前去，因为有一些人在福音的事情上面曾经软弱，你需要再次的再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复兴起来。我们这次的营会是希望弟兄姐妹你们能够一同的领受上帝的话语，并且享受彼此之间在主里面的分享。哦，这是我们这次营会要做的事情。我们这次还要做什么呢？我们这次就求神来复兴这间教会，我们同时也不断的求神报答那些在有需要的人身上给予帮助的人，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应许。以耶稣说，我们一起的来读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就好，一二三五。是，我很喜欢第十章第四十二节，只要把一杯凉水给这些微不足道的人中一个人喝，我是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得不到什么， 他的赏赐。这是耶稣基督讲的，这是一个应许，说我为你们感恩，为在这方面努力帮助有需要的人的弟兄姐妹，我为你们感恩。然而有个事情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帮助有需要的人，外面的非基督徒、慈善机构、佛教徒、异端，他们也都在做的。所以我们恩悦教会不可以停留在第一个爱的方式而已，我们要进入第二个。第二种爱是什么爱？爱呢？第二种爱就是帮助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弟兄姐妹。来，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第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两种罪，使徒约翰谈到有两种罪要处理的。第一种罪是什么罪呢？就是不至于死的罪。另外一种是犯了致死的罪。哦，这是搞什么？使徒约翰在讲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是什么罪？哦，这个罪基本上是指向所有在教会里面信徒的软弱所犯的罪。所有的基督徒在你成圣的过程里面，你必然会犯的罪，一直到你离开这世界为止，这叫做什么？不至于死的罪。当我们讲说不至于死的罪的时候，这个不至于死这个字不是指你肉体上面的死，乃是说什么呢？乃是说你在灵命上面救恩的事情上面你会死的意思。所以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是什么罪呢？首先它指所有的基督徒讲的，而他们会犯什么罪？首先他会让你看到信徒有些时候你会不来聚会的，这是一个软弱，这是一个不至于死的罪，你会软弱的。另外一种罪是什么罪呢？你不迫切祷告，你懒惰，需要祷告可是你不祷告，你看到弟兄姐妹没有需要你不祷告，这是软弱，这也是一个不至于死的罪。还有什么罪呢？你不读经，因为你一个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徒呢？拿起圣经就要睡觉的那种人，这是一个软弱，这是一个罪，但是不至于死的罪。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有什么罪还是不至于死的呢？就是你在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你的信心开始动摇，这个是一个不至于死的罪。信徒 alright， 还有有些人弟兄姐妹在服事上面你们懒惰不够殷勤，这是一个不至于死的罪。所以使徒约翰就说，我们每一个信徒在这今生 的生命里边，我们都会犯这个不至于死的罪。因此这是一个成圣上面暴露上面我们是软弱的罪。所以他说，我们看到这些软弱的信徒的时候，我们要向上帝什么祷告祈求。至于那些不至于是至于那些另外一种罪是什么？犯了会致死的罪是什么罪呢？是指那些本来就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讲的。使徒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教会里面有两种人，一个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走在光明中的人；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人？本来就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走在黑暗里面的人。这些人第一章就说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首先他们不承认他们有罪，就是说哇，我是一个好人，我努力工作，我是好爸爸，我是好孩子，我从小就是个好孩子，孝顺父母，后来我大学毕业我就好好的工作，我努力养家，然后有一个妻子我对她忠心，然后有孩子我爱她照顾她，一直到她读了博士学位回来，哦，我是一个好人。这个是一个走在黑暗的人，他犯了一个什么罪？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同时他也不认为自己在犯罪，这一生里面他不认为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人，他说我没有犯罪啊，我哪里有犯罪，我所做的都是为家人而做，这个很正常的事情，你会看得到的。同时当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当然不觉得他需要耶稣基督， 所以因此使徒约翰就在处理这些人，你们这些人就是犯了会致死人的罪。Alright， 然后接下来不但是这样，他们来到教会，他们还传播一些敌基督的信息。他们说：“哦，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本来就没有这样严格的，你们不需要这样的，所以传播一些抵挡基督的信息。”这样的人是一个没有永生盼望的人，这样的人是必然会掉入，将来会必然掉入那个火湖的人。这样的人所犯的罪是死人。致死的人的罪是什么罪呢？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要问，从约翰那个时代到今天，这样的事情仍旧不断在发生。可能恩乐教会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上帝，但是外面太多这样的人出现，你会慢慢发现到今天的教会，慢慢发现今天教会一个纯正的教会，敬畏上帝的教会，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教会，有一天你一定会被这些犯了致死的人来排挤，一定会的，哪怕他是挂着一个基督教的名字。好，今天我们来处理的就是这些人，他是犯了致死的人的罪，我们该怎么讲呢？使徒说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使徒说这些人，他是许多人来了，欺骗的人来了，他们否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就是骗人的和敌基督的。哦，使徒约翰就讲这些人。那接下来约翰有没有说为他们祈求？没有，约翰说不要为这些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属耶稣基督的。耶稣也这样说，耶稣在约翰17:9，他这样说，我为他们求，他们是指谁？门徒。然后他却说，我不为世人求。世人是谁？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他们都说不要为这样的人祈求。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拿第二种的爱跟第一种的爱来比较，我们今天当然处理那些犯了不致死的罪，我们该怎么样帮助这些人，这样该怎么样流露出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拿第二种的爱跟第一种的爱在物质上面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然后做一个比较的话，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的事情，就是第二种的爱要帮助那些不致死的人的罪，软弱基督徒的这样的爱的时候呢，它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跟精神，同意吗？而这样的事情相对的来说，相比的来说就比较少人要做，同意吗？ Alright， 我们要睁大眼睛看，尤其是每一次我们主日过后，我们有一个什么午餐，还有你叫什么什么感恩早餐是什么？恩典早餐 ，OK， 恩典早餐是一个恩典早餐。但是我是希望你们做四个事情，要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你要打开午餐饭盒；第二个步骤，你要看，你要问其他的人，坐在你旁边的人，他的生活如何。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打开午餐饭盒。第二个步骤是什么？看看谁坐在你旁边，他们生活上面有没有挣扎。第三方面，第三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他们有没有病痛，有没有苦难，这是第三个步骤。第四个步骤，你要为他们什么祷告。四个步骤很容易做的，第一是什么？打开饭盒。第二吃饭，不是，你要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是谁坐在你旁边，他们是否有困难有病痛。第三个步骤是有困难有病痛，然后信心是否动摇，然后第四你为他们祷告祈求。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每一次我们在吃恩典早餐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吃，不只是为桌上食物祷告祈求感谢，不，你为坐在你旁边的人什么祷告跟祈求。哦，那个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场面会很漂亮的，两三个人坐在那边，不但只是吃饭，他们也什么为对方祈求，你可以做得到的。为那些不至于死的人的罪，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人的服侍跟爱，会是怎么样一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虽然看起来好像很难，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会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上帝的 保守跟引导。我每两个礼拜我都会去找我那个得了癌症末期的那个表弟谈，我每次看到他我的心会忧伤，因为每次你看到他，他都已经慢慢的消瘦，然后我就会跟他坐下来谈，我就说你有没有去教会，他说哦，有三个礼拜他有去，我说你对上帝的话你听到什么，他会跟你讲，我给他讲，讲完之后呢，接下来我说我要清楚的知道他所听的道是否是正确的道，因为有一些教会是不断告诉你说哦，你要有信心神一定医治的，哦，我怕这样事情，我怕他听到这样道，我还要感谢主有些时候把他拉回来，不过很多时候他也是有很努力的听到并且也不晓得如何去分辨，我听了道之后我说你要怎么样回应，我说你要怎么样回应，然后接下来我说你有没有读经自己祷告呢，你祷告什么，他会跟你讲说哦，我家人发生什么事情，我的邻居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样为他们祷告，我说你怎么样祷告，我说我也会去花园祷告，虽然他现在走路没有什么力，但是他说他会去花园祷告，我就感谢上帝，然后他说他会，我说你不只是去花园祷告，你要默想上帝的话，然后你要向神求，我说你向神求什么，我他会向你把他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向神求，然后我还问他说你要不断的向你四周围的人做见证，虽然你的身体可能越来越弱，但是你要做见证，哦，他就是这样做，每一次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就是做这样事情，最近我送他一本圣经，就是这本圣这样的圣经，他说他需要一本中英文的圣经，我说好我给你，哦，我感谢上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就好像上次我跟你说的，这个人从小就不喜欢读书的，六年级毕业之后他就去烧书，我叫他群死亡还记得吗，啊，他就是群死亡，哦，烧了书之后从那个时候起就不看书，今天他说我要圣经，哦，感谢上帝，我给他抓住那本圣经，哇，他很激动，不只是这样，他的太太是一个泰国人，然后呢太太是泰国人，太太两三个月前也向神求，他说神啊给我如果可以的话我需要一本圣经大本的，因为他们圣经都很小的，他们为什么要向说求说神啊给我一本圣经呢，因为他们经济上面有困难的，没有工作了你叫他去那里找钱买圣经，每个月还要去看医生医药费，我还叫他求，感谢上帝教会里面的人不知道他需要圣经，却有人买本圣经送给他，英文的还有什么泰语的，就给他，哇，他拿到这本圣经之后他感动的要流泪，他说上帝就是这么真实，所以他就跟我分享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就每次就然后我把这本圣经给我表弟的时候，他就叫太太，太太你看你有圣经我也是有圣经，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扶持那些软弱的人，我们就在扶助，不是的，我们也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是我们会看到他们软弱，但是我会看到什么，我们必然会看到上帝怎么样使这些人回转过来，并且回转过来干嘛，他要来坚定我们弟兄的信心，哦，他坚定我的信心，他抓住上帝的话圣经，所以我看到他我就想到路加福音22:32，彼得会跌倒吗，会，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虽然你会跌倒，但是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祷告什么，使你的信心不至于什么失掉，将来你回转你要什么坚定坚固你弟兄的信心，哦，这个表弟在做这样事情，他会跌倒，有些时候他会跌倒，他会软弱，他说我的病痛没有人知道，我的软弱没有人知道，经济上面没有人帮助我，他会埋怨，但是每一次上帝就使他回转，因为天上的耶稣基督在为他祈求祷告，使他的信心不致赤裸，哦，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彼得，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吃午餐的时候，哦不，在吃恩典早餐的时候，四个步骤。首先你要说什么？开你的午饭盒，接下来做什么？看看谁坐在你旁边，然后接下来你要听他有没有软弱，有没有需要，然后最后一起祷告祈求。 All right? 第二种爱你们做得到的，你们要做比第一种爱来得更多。第三种爱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四节十六节，一二三。好，我们为弟兄舍命哦，这个爱是绝对，你不可能在异端，在佛教徒做或者是其他的群体里面当中所叫找到的爱，为你的弟兄舍命，拜托，谁会去做这种神经病的事情？但是偏偏我们的基督教时常都给人看到宣教士，虽然在非洲某一个地方。很多年前就在那边建立医院学校，把福音传给他们，使到更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可是偏偏最近有两个宣教士被杀，为你的弟兄舍命。我最近我在灵修，我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一二三。好，这里我给你们看到一个很美的图画，耶稣在山上祷告，整夜祷告，有谁整夜祷告的请举手。我没有，我如果能够祷告一半个小时我已经很开心了。为什么耶稣整夜祷告？我们要问，为了什么？选十二个门徒。他为什么整夜在祷告呢？难道他不知道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吗？你看出卖主的加略人犹大，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是他在为他祷告。他讲什么？我们就有些时候我在问，我在灵修，我在问你，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你整夜祷告，然后出卖主的加略人犹大，然后接下来我说耶稣耶稣，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难道你没有智慧吗？你为什么你干嘛要去选一个犹大？整夜祷告我半个小时我祷告都比你更有智慧，可是你整夜祷告你去选一个犹大出来，难道你不知道他会出卖你吗？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求天上的父把这个人给挪走吗？因为我们什么都说，很多时候都说哦，把这个拦阻拿掉，困难拿掉，我们的祷告都是这样的。但是接下来路加福音第六章不只是停留在这里，他接下来他还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六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 这里有一句话很清楚的讲到，就是接下来你继续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这里会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时常会告诉你说，是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只有基督徒有爱，但是这里路加福音也说，罪人也会爱他们，罪人也会善待他们。也就是说，今天你不要以为只要有爱的地方，那个就是一定是基督徒，不一定，你罪人也会有爱的。只不过在这里耶稣要强调的爱就是什么？为你的弟兄舍命的爱。哦，这个爱是外面你所看不到的。这个爱是怎么样的爱呢？耶稣基督是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更伟大的爱，一个出死入生的爱。这里还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是一个，当我们讲到说一个出死入生的爱，为你弟兄舍命的爱的时候，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在仇视基督、仇视基督教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要显出的爱。难怪今天宣教士仍旧要死，难怪弟兄姐妹，我们的传道人、我们宣教士迟早要为他的弟兄摆上生命，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使众人看出你是我的门徒。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是指耶稣基督要死了的背景。所以弟兄姐妹，这三种爱，第三种爱更不用说，是比第一种爱，也是比外面的爱来更超越，更加的使到我们知道它的区别，是外面的人不可能会做的事情。他们既然是敌基督的，他们必然会仇视、敌视你们这些奉耶稣基督的人，或者是走在光明中的人，一定会的。这是第三种的爱。但是弟兄姐妹，你放心，我不是要你为我死。好来，不是每个人需要为弟兄摆上或者舍命的。我觉得你们至少可以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像耶稣基督的祷告一样，你怎么祷告？你可以为你不喜欢的人祷告，你可以为在你教会里面你认为你不可认为很不可爱的人祷告，你可以的。你不可能做不到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不可爱的弟兄，他仍旧是走在光明中的弟兄。这不可爱的弟兄，他一定不是出卖耶稣的弟兄，他一定不是的。所以你的情况不可能比耶稣基督来更糟糕。你至少可以做一件事情，为他祷告祈求，求神改变这个人，使他可爱一些，求神改变你自己，使你发现到原来不可爱的是你自己而不是他。所以你可以为这样的，在这样事情上面，你可以在祷告，整夜为这样的人祷告。如果教会你要复兴，你要为你不喜欢的弟兄祷告，整夜祷告。第四种爱是外面的爱所看没有的，就是爱上帝并且荣耀他。我们读第路加福音第六章35-36节，一二三。好，这里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你在外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爱的群体，爱不同的群体显露的一些爱，但是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他们的目的永远不会带领你回到上帝面前。我们为什么爱？我为什么要在经济上面帮助一些人？我为什么在吃饭的时候要找一些人来谈？我为什么要为我不喜欢的人祷告？唯一有一个目的，你想到我们的上帝是慈悲的上帝，仁慈的上帝，因此你爱他，因此你才为你所不可爱的人祷告，你只能够做这样事情。所以弟兄姐妹，第四种爱是外面非基督徒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是最大的区别。我们是一个走在光明中的人，这四种爱也是 我们应该活出来的爱的一个表现。接下来我们问，成长，彼此相爱是一个成长来的，可能你一下子没有办法去爱舍命，不，你可以慢慢做，一步一步的做，做得到的。待会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做得到。我们读约翰一书二章八到十节，一二三。哦，刚才我们读到一段经文，这里十四节，二章十四节说，因为你们认识父，还接上你们还说，因为你们认识太初就存在的那一位，他这里还说，因为你们强壮，上帝的道在你们心里面，你们也胜过那二者。弟兄姐妹，爱人是一个过程，成长。因为这里讲到说，黑暗渐渐消失，什么？真光已在照耀。哦，我们这个人就是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慢慢成长。我怎么做得到？因为首先你是认识天父的人。我怎么做得到？因为你是认识那太初就有的那位耶稣基督，你认识的，你接受的，你相信的。那你为什么可以说我可以慢慢的爱那个不可爱的弟兄呢？我怎么做得到呢？因为呢，弟兄姐妹，因为上帝的道在你心里面，上帝的道再加上圣灵帮助你胜过什么二者。所以弟兄姐妹，你们都是走在光明中的人，我们是不可能说我们没有办法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可以的。我问你们，恨一个人容易还是爱一个人容易啊？爱一个人容易，恨比较容易，为什么？为什么恨一个人比较容易呢？恨一个人很容易，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本来天生的事情，很自然我们的一个事情。我们天生就是会做的事情，我一出生我就懂，我就不喜欢隔壁那个 baby 哭得很大声，我就打他，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恨他。天生就是这样。恨一个人比较容易，虽然我不是说恨一个人是一个很舒服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但那是比较容易的事。然而要爱一个人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此约翰说这个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事情，爱人是很难的事情。一个人若要真正的去爱，他必须先相信耶稣基督，他必须认识我们天上的父，他必须有上帝的道在他心里面，他才能够不断的求神改变，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它是一个过程，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为这样的人祷告，不可爱的人祷告，每一天多爱他一点点，每一天。好，接下来我们不爱人可以吗？可以吗？不爱一个人可以吗？好，不爱一个人，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第二章第九节、十一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在圣经里面有恨这个字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叫做 Michelle， 每次这个 Michelle 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它基本上只是一个不信的人对信的人，对信主的人的一个反应跟一个表态。也就是说，每次圣经说恨你的仇敌的意思，就是说恨那个反对你的人的意思。恨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时候你耶稣也说，你要们要心理准备哦，弟兄姐妹、信徒们、门徒们，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们要心理什么准备呢？你要被众人恨污。被众人的意思就是被那些敌基督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恨污。圣经也说，你要人要为人，你们要为人子的缘故恨污你们，人要恨污你们。因为耶稣的缘故，若不爱我，若不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这里基本上也是讲了恨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家人都不相信耶稣基督， 还有这里讲到说，凡作恶的便恨光，也就是说黑暗的人很讨厌很恨那些在光明中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字，恨污是一个很强的字眼，是一个敌基督不相信耶稣的人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个反应。但是你说，哎，没有啦，牧师你不要这样夸张，我没有恨这个人恨到这个地步，我只是冷漠而已，我冷淡而已，不可以吗？我没有恨他吗？那当然可以，你可以冷漠，你只不过是喜欢独来独往，你可能只喜欢漠不关心，当然可以。但是有些弟兄，有些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你要注意，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继续的来冷漠下去，独来独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教会有一些时候，很多时候人与人的争执，弟兄姐妹们之间的争执，会造成这种冷漠相恨的底部，会的。难怪教会没有办法走下去。你在教会久一点，你会看到这样的事情。我问你们，如果今天你教不是教会 ，sorry， 你的四周围有一个人是瞎眼的，瞎眼的啊，从小就是瞎眼的，从小 baby 出来他就是瞎眼的。好，你我他坐在你旁边今天，然后你跟我叫做好，慧心，你告诉你这位瞎眼的朋友什么是光啊？你跟他讲什么是光，你会怎么样解释光，跟他讲形容光。哦，我觉得很难，我想了想了，我很难解释光，因为首先我们不解，我觉得我们尤其是打开眼睛，曾经打开眼睛看过光的人，如果我们失去我们的眼睛，我们还至少晓得光是怎么样的，同意吗？但是一个人从小就没有见过光的，你怎么样跟他讲光是什么？光是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几个沃，然后几个沃，哦，太阳就好，太阳的光很强，它就好像几千几万的电灯泡放在一起，它也是搞什么东西，什么灯泡，什么几千沃，什么几千粒的灯泡，你讲来讲去讲不通的。就算我是一个科学家，很聪明科学家，我讲一些词汇，这个瞎子的朋友也是听不懂。那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些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已经习惯在黑暗里面的人，他永远不明白光是多么的好。你告诉他光是什么颜色，他也不明白什么是红色，什么是青色，什么是青色，什么是蓝色，什么是黄色，然后什么红色是很温暖的红色，然后爸爸很喜欢，因为他给你给女孩子很喜欢的，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个颜色的概念。一个活在黑暗的人，永远恨恶的人，是永远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他永远不明白光好到哪里去。所以弟兄姐妹，使徒约翰说，凡是恨弟兄的，就是活在黑暗里面，在黑暗里面行事，他永远不知道他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弄瞎了他的眼睛。你恨恶一个人吗？你选择不爱一个人吗？我问你，这个日子真的这么好过吗？你心情这么真的很舒服吗？恨恶一个人真的很难过的，迷失方向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闭上眼睛，你想一下，有谁你去讨厌的，你不喜欢的，你想一下，你就说好，我不喜欢立怀牧师，像那些想没问题，你想了之后，你会说，我要想尽办法每一天远离他，不要看到他，看到他我就吃不下。OK， 你去想，想完之后呢，接下来你就说我吃不下，然后我晚上又睡不着，我很讨厌他，我想不着，我又睡不着。接下来你会我很烦，然后接下来你会不断想起为什么我不喜欢立怀牧师，因为很多年前他讲过一句话，伤了我的心。然后后来你就想说，我怎么预防这个人这个牧师来害我。哦，你会想这些，想完之后，弟兄姐妹，这个日子好过吗？我们要在这样一个恨的一个环境底下过你的一生吗？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教会沦落到一个地步，软弱到一个地步，长老猜疑执事要做什么，执事不相信长老要做什么，哦，猜来猜去，哦，外面教会有些教会每天都在发生这样事情，没有办法同心祷告，没有办法一起同心的做事情，没有办法，教会永远都是在那个阶段。哦，我不是指这间教会，我是指外面的教会，每天都在猜疑，传道人也在猜牧师在讲什么，牧师也在看到底这个传道有没有做工，我每天猜来猜去的。 这样的教会跟走在黑暗里面有什么差别？我很难过的，我觉得这样的教会是很难过的，怎么能够全然的来服侍上帝呢？你怎么能够走在光明中然后来服侍上帝？这样的教会是一个白占土地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轻看恨恶这两个字，虽然你很冷漠，你不会恨人恨到要死，但是这会影响到你服侍上帝的心。最后我们今天谈了什么？我们谈了四种的爱。第一个种爱是在物质上面你帮助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第二种爱是你帮助那些犯了不知死的罪的弟兄姐妹。第三种，为你讨厌的弟兄姐妹祷告。第四种，你要为神的缘故，你爱他，你去爱别人。好，我告诉你们一些令我感到激励的一些事情。恩悦教会有没有彼此相爱呢？当然可以再改善，但是我最近有发现到，从小你不要以为小孩子不会彼此相爱，会的，到大人都可以彼此相爱的。几个礼拜前吧，我到儿童主日学，他们刚好还没有结束，然后我就看到，咦，他们在做那个时候的一个手工，是有一个磁铁，磁铁是钓鱼的是吗？我碰了一个礼拜的功课，他们就先涂颜色啦，涂颜色，涂完就是然后就放磁铁在每条鱼，然后他们做一个鱼钩，鱼什么，鱼竿这样钓。后来我就说，很好玩的一个手工。然后后来在我的前面有一个新来的朋友，他是德明弟兄的外甥，我不懂他叫什么名字。我在涂颜色，他涂的我看他很吃力，很辛苦，好像涂很辛苦。然后后来有一个人走过来，他不懂叫他什么名字，我也忘记。他说：“小这位新朋友，你来这个教会好玩吗？”我很感动，很简单的一句话，看得出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晓得如何去关心那些新来的朋友。这个人是谁？嘟嘟。你不要以为嘟嘟每次来就要挤给你，没有，他很爱心的。所以嘟嘟问这小弟弟好玩吗？我听了，感谢上帝。小孩子可以教他们如何彼此相爱。后来我也发现到有一些人也会为这个牧师祷告。居居，他最近一直中了短讯，他说：“牧师，我要睡觉了。” OK， 好，感谢上帝，晚安。你有没有祷告？我说有。然后他就问我：“牧师，有什么东西我可以为你祷告的？”哇哦，我说感谢上帝，你为牧师家庭营的信息祷告，教会祷告好吗？他说好的，好，我祷告了，我就去睡觉。我感谢上帝。小孩子会彼此相爱的。还有年轻人，世权最近带一群年轻人去哪里？去昌邑 village 吃晚餐，还请他们吃 chendol。 哇，世权有两个孩子，一个太太，孩子要吃奶，要吃饭，可是他请这些年轻人吃 chendol 吃晚餐。我感谢上帝，彼此相爱。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就是说今天至少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打开饭盒。第二个步骤，看谁坐在你旁边，不要是你的孩子，不要是你的太太，拜托。我没有讲你 OK。 第三，你要问他有什么软弱，有什么需要，你为他祷告。第四，一起祷告。 Alright， 四个步骤你们做得到的。 Alright， 所以感谢上帝，我们可以努力的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功课是做不完的，一生一世走不完的。为你讨厌的人祷告，因为这个是走在光明中的人做得到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复兴恩悦教会，改变我们在这次的营会里面，我们晓得如何更加同心，走入另外一个什么里程碑。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在我们当中，你做了许许多多改变人心的工作。你不但拯救我们， 让我们从黑暗里面走出来，让我们助死如生，也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也爱那些有需要的人，也爱那些在生命上有苦痛苦的人。愿主你不断的改变更新我们。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求主你提醒我们，因为你的话语会提醒我们，你的圣灵会改变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每一次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为有需要的人祷告。求主你赐福恩有教会，让这间教会是一间当外面的人走进来就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教会。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